是在诗篇76篇啊，76篇呢是非常非常有趣的诗篇了。我以前读的时候呢，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篇的诗篇是多么的荣耀。这一篇的诗篇，我给它一个名字，叫做《令人惊叹的大能》。It's a awe-inspiring power。这个对我们接受圣灵的人哦，这一篇叙述，任何强壮、勇敢、愤怒的人，但是在圣灵的面前，没有办法站立得住。那更加一点来说呢，你我都是圣灵的殿，你是真正有圣灵能力的。如果有这样子的人，不管他外表多么强壮，不管他心里面有多么刚硬，圣灵的能力在你我身上的时候，他会倒在地上。不是因为我们多么厉害，乃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的能力跟高。这就是76篇，弟兄姐妹，以前不晓得76篇这么的荣耀，这么的有能力啊！我们一起来欣赏哈。第一节，在犹大，神为人所认识；在以色列，他的名为大。所以诗人一开始他就讲说：“哎，我们神他的名字大家都知道。”我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，神家里面的人当然都认识上帝。可是，你我的认识，你有尝过他恩高的能力吗？你认识他，可能是头脑的认识，可能是书本上的认识。可是我们今天要问的，你有看到他大能吗？你有经历过吗？你认识他是透过他的能力看见他，心里很敬畏吗？第二，在撒冷有他的帐幕，在锡安有他的居所。前面两节诗人非常非常显明的，明显的他在讲一件事情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的上帝住在耶路撒冷。可是今天你跟我都知道，我们今天的上帝住在你跟我身上，就住在你的里面，因为你是圣灵的殿。所以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你看懂了第一、第二节，应用在今天的时候，你再看第三节。第三节，他在那里折断弓上的火箭，并盾牌、刀剑和征战的兵器。撒拉，希拉，希拉就是说，你要静默在他的同在当中，因为这个撒拉就是休止符。就是在那边，你要停顿一下思想。从字面上来看，诗人他要讲的，就是到上帝的殿面前，所有的征战都要止息，包括所有的愤怒啦、尊敬啦，都会被上帝拆毁。神对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影响力？当你礼拜天来到圣殿，来到教会敬拜的时候，他有把你生命当中那些的愤怒、气愤、尊敬，你会被上帝拆毁吗？这是第一方面的看见。第二，另外，如果上帝的恩膏在你的身上，因为你现在就是神的殿了。你神的殿走到哪个地方去，圣灵就跟着你走到哪个地方去。可是这个的能力，你会不会影响到你旁边的人？好像这个以利亚，所以我今天会放那个以利亚的恩膏。这以利亚，有50夫长带着50个人来找他，对不对？大家记得吗？在列王记下第一章记载的很清楚，那个这个以色列王啊，派人去，就第一批50夫长呢，就被以利亚叫火从天上叫下来，就把他们统统烧光。第二个也一样，那第三个50夫长呢， 他去了先双膝跪下来，哈哈，我们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愿我们的生命在你面前看为可贵，请你跟我们一起走吧，哈哈，不要再叫像前两次一样。所以呢，你真正的有恩膏，你可以叫火下来。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以利亚，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，是真正有能力的人，你是上帝的殿嘛，你有这样子的能力。所以呢，他不要害怕仇敌，更不要怕灵界的仇敌。好，这个地方我还要再讲另外一件事情，因为这一节的圣经啊，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的圣经啊，以至于当第一世纪啊，当罗马人要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他们可能怎么样，可能就是读了这一篇诗篇以后，他们觉得说，你看外面的人要攻打圣殿的时候，上帝会使那里折断弓箭的火箭、盾牌、刀剑、征战的兵器，所以呢，很多的耶路撒冷附近的人呢，都跑到耶路撒冷城里面了，因为他们觉得上帝会 honor 啊，会应许这节圣经。可是他们搞错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基督他讲一件事情，圣殿的石头没有一块会搭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，他已经预言了，他已经预言了耶路撒冷圣殿要被毁灭。所以你看见没有，只有弥赛亚可以 override， 可以告诉大家说，这一节圣经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应用，因为弥赛亚耶稣已经预言了这个殿要整个毁掉。所以了解我的意思吗？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圣经上普遍的原则，但是弥赛亚耶稣已经把它整个的 override 掉了，因为上帝定义要耶路撒冷被毁灭。所以我们看见了，我们不能说哦，上帝一定有能力每一次都会这个样子，那如果我们这样读圣经的话，那我们就知识可能就不够了，我们要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。第四节很难解释哈，你从有野狮之山而来，有光华和荣美。这个荣美啊，亚兰文呢翻译作恩高，那实在是太有意思了。如果你去看新译本，他说你满有光华和荣美 ，glory， 就 light 和 glory， 胜过猎物丰富的群山。哎，新译本翻译的很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，身上有神荣耀光芒和恩膏的人，胜过世界上丰盛的物质。请问你渴慕吗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从2003年被圣灵充满之后，我们就很 crazy 的，非常疯狂的去追求恩膏。我见过一些的人，他们对于这个恩膏的渴慕到一个地步，哪边有恩膏特会，再远都要跑过去，他要被膏抹，他要被触电一样。当然这个很好，这个心非常的好，但是可以讲到一件事情，胜过世上丰盛的物质。Anointing 是无价之宝，有钱买不到的。记得《使徒行传》第八章里面，我们看到哈、哦，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啊，他看见使徒为人按手有恩膏下来哈、哦，圣灵下来，他说：“我拿钱给你，你给我这个权柄。”彼得把他臭骂一顿啊。那恩膏是无价的 ，OK。所以第四节他说。应该用新译本，他说你蛮有光华荣美，这个荣美呢，亚兰文翻译成恩膏， 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要有恩膏啊，你还很 shiny 那个 radiant， 你身上有充满了荣光，充满了恩膏，这个比物质丰盛的物质都还要重要。第五节，心中勇敢的人都被抢夺，他们睡了长觉。这个长觉事实上是两个字，一个叫打盹，一个叫睡觉。没有一个英雄能搓手，搓手其实就是 lift up your hand。 那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TPT 他说，最强壮的人在神的同在当中失去能力，他们都好像无力起身，甚至连举手都不行。所以在你知道从第四节开始，他讲到你有身上有光芒，有荣耀，有恩膏的时候，心中有感，心中勇敢就是说你心里面刚硬的人好了，就算是你硬心的人，在上帝的荣耀同在当中了，他的心思意念都被吓坏了，都被夺走了。哇，怎么有这样子的神啊，这么厉害，我都躺在地上、哦、没有办法动。然后弟兄姐妹，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被高摩到，我有几次的经历，我在森林的击倒下我动不了，躺在地上不能动，爬不起来、啊、他就是在讲他们睡了长觉，打盹睡觉，好像在那边一场恩膏聚会下来，很多人都躺在地上爬不起来，他不是不想起来，是爬不起来，倒地不起。一个神的能力很大的压制他们，以至于人都会 shaking， 会颤抖。哇，我们的上帝这么样子的有能力，这是从心灵上面来看。第六节，雅各的神啊，你的斥责一发，坐车的骑马的都沉睡了。哎，连上战场的战士都要倒地啊，就是 physical， 我们前面是讲到心灵里面的，还有这外表外形很强壮的人才都要倒地。我们也看过，真的亲眼看过，就是不愿意相信上帝的人，在圣灵的大能之下，啪嗒就躺在地上了，动都不能动，就被钉在那里，好像钉子钉着。起来以后，整个人都很谦卑的。啊，真的是上帝的作为啊！第七节，唯独你是可畏的，你怒气一发，谁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神的同在，谁能够站立得住呢？我们属灵的军人有没有这样子的气魄和能力呢？我在参加麦约翰特会的时候，也就是这样看过。本来不信，本来不屑，被圣灵击倒之后，爬起来就变成一个很谦卑的人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种的恩膏你羡慕吗？你什么话都没说，你就让一个骄傲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。当然他在这边讲，他说讲是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他是可以使人谦卑下来的。但是我在讲的是，我们应用的时候，对于耶稣基督，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，就等于是在讲你一样。第八节，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，判断就是审判，神起来施行审判，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，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。啊，弟兄姐妹，这一节圣经在我们今天、啊、我们读起来的时候也是特别特别的敬畏。他说神在天上使人听判断，神判断，现在神判断中国要发大水，他起来行审判。那就要记得，神的审判永远有两面，一个是审判， 一个是拯救，这是一体的两面。神要审判恶人，拯救谦卑困苦的人，那时地要惧怕而静默，那时全地都要害怕。神用大水、大火、地震、瘟疫、饥荒，他来审判人和地，他的目的要拯救敬畏神的人，要拯救敬畏神的人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可能说怎么会这个样子？这么大的审判之后，地上的政治政局会改变，会变化的。我们求神给我们明亮的眼睛，知道神在做什么。我们求神使用你跟我，你可以一方面做上帝审判和救赎的器皿吗？为什么我要这样讲？因为我们刚刚举了以利亚一个例子。请问以利亚他烧了那五十个人哈，五十夫长。你那时候会讲说，哦，以利亚你怎么那么凶啊？这五十人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那弟兄姐妹，他正在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当时的王，他的审判就是在审判那个王。他说，你从楼上掉下来，你要跑去问以格人的巴利，却不来问耶和华的神，所以上帝要审判你，你必定死。上帝对那么坏的王审判他死，另外一方面就是拯救被他治理的人的困苦的人啊。所以当一个被神使用的还可以代表神来审判，同时他也在拯救，了解我的意思。第十节，人的愤怒要成就你的荣美，人的愚怒你要禁止。那第十节是非常难翻译的，因为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。我们这样中文读下去的时候，哇，天晓得他在讲什么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74译本里面他讲，他说绝后余生的人要谨守你的节日，就是在后半段这个，就人的愚怒你要禁止，和合本的翻译。可是74译本的翻译却不是这样，他说你绝后余生要谨守你的节日。 OK， 吕正中版本的翻译整句是这样，他说人的烈怒终必称赞你，你必用人的愚怒去束腰。诶，他在后面翻译的可能你也听不太懂，但我觉得 TPT 哈 The Passion Translation， 他说神有大能转化人的愤怒成为赞美上帝，仇敌的愤怒反而增加了神的知名度。所以他的意思很明显，人的愤怒啦所造成的战争，然后你要知道很多的战争都是因为人的愤怒。第一次世界大战，第二次世界大战，不管什么什么什么战争，都是人的愤怒。我跟你吵架，咱们在战场上见面吧，拳头大的胜利。Okay， 还有灾害啊，为了要得胜会制造很多的灾害，人为的灾害。但不管人怎么做，上帝都可以转化苦难为祝福。我们在圣经上读了很多愚民愚民愚民，神使用不同的国家来惩罚以色列国，上帝使用这些人惩罚以色列国以后呢，上帝会怎么样？会去审判那些的人， 啊，上帝对巴比伦是这样子，上帝对亚述是这个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一件事情，神呢，他对于他自己的子民虽然有管教，但是他的 intention， 他的这个计划都是好的，都是好的。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第十节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的注意 ，OK， 人的愤怒，神会把它转化，会成为人赞美神的，好，就像我们现在这么多的大水在中国啊，这么多的暴乱在美国，上帝要 transform， 要转化这一切。所以当这些事情过去之后，我们要束腰啊，我们要对上帝敬畏，这就是第十节。最后两节更有意思，最后两节真的太有意思了。Okay. 他说：“你们许愿啊，哎，奇怪啊，这个地方前面都讲了，突然之间我们的诗人就讲说：‘哎，你们许愿要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还愿啊。’”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。哎，你会不会曾经跟神许愿过，然后你忘了还愿了？但是在这个地方很显然的，如果我们站到前面所讲的，你会不会向神许愿，他说：“哎，上帝，请你将你这么大的恩膏在我的身上，像以利亚一样。”这么大的恩膏在我的身上，他要叫火降下来就降下来，他被你的灵提到哪里去就被 提到哪里去，他一祷告三年半不下雨，一祷告雨就来了，他可以好像呼风唤雨那个样子，你可以向神许愿，然后你要还愿哦。哎，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的渴慕啊？你要怎么还愿呢？最后一节，最后一节我真的思想好久，你要怎么样？我要跟你们讲，这短短的十二节七十六篇哦，你要思想很久，特别是对我们这个有恩膏圣灵能力的弟兄姐妹们，你要好好的思想七十六篇。他说十二节，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，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。绝大部分的人他的翻译的就跟和合本是一样的，他把那个挫折哈，那个希伯来文1219翻译成挫折，其实他的原文是坚固，那挫折只是其中一个，而且只翻译一个一次，就在这边讲是 cut off， 英文叫做挫折，或者是消除掉、消灭掉。可是它原文最主要的意义是坚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王子的骄气，这个骄气啊，那个吕振中他翻译成气焰，可是它的原文是 spirit， 是灵，是王子的灵，就是君王的灵。那这个君王的灵他要挫败呢还是要坚固，那就是看你怎么去解释。所以呢在TPT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也是跟一般的解释一样，他说神会击打任何有能力的灵， Any spirit of the power， 在地上的国家会知道我们的神是很可畏的，就是说你在这个地球上就任何有能力的，比如说回教国家，他的 spirit， 他的灵啊，回教的灵 棒棒棒棒，上帝会怎么样？上帝会管教他们的，会击打要挫败他们的骄气，他打败回教国家，打败苏联，那这些要让大家知道，上帝在让地上的国家里面知道，哦，原来上帝是可畏的，哇！那我个人的另外一个领受哈， 就是我个人了，神要兼顾他国度的子民，有君王的灵。 You see， 你跟我都是君尊的祭司，我们有 King Anointing， 有君王的恩膏。 OK， 所以我的意思是，这一节我读成什么？我上帝他要兼顾我们有君王的恩膏，有君王的权柄，要让这地上的君王嘛害怕，要让这个地上的君王怎么样敬畏我们的上帝，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，在这个神的在地球上面，神的儿女行使国度的主权，好像启示录那两个见证人一样，要让地上的君王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可畏的。因此我有两个总结。第一个，神的殿就是今天我们的身体，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，我们的恩膏荣耀光芒吗？我们有散发出上帝的荣耀，上帝的能力吗？你我的生命是不是充满了神的荣光呢？期望我们每一个都是大有能力的基督徒，生命恩膏满溢出来。第二点，神的子民的高抹长进到下一个层次，就是进入君尊的祭司，蛮有能力的行使国度君王的恩膏。我们要代表上帝审判跟拯救这个世界，如同先知以利亚一样，甚至像耶稣吩咐风和海。那地上的君王只能怎么样？敬畏我们的上帝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诗篇76篇，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行走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上帝你的恩典，你的恩膏，你的高抹，你的分辨，你的先知，你的启示充满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能够为主证明你恩惠的道。就让我们行事有能力，让我们像君王一般的行走在这个地上。我们求主你高抹我们每一位。哈利路亚，愿诗篇76篇里面隐藏着君王的恩膏，大能的恩膏充满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高抹我们，能力大能的高抹充满坚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，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将来都是要做国王的。愿我们赶鬼的能力充满在我们身上，谢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